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关于父母怎么样子管教孩子的事情。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说，箴言书里头太多神给我们管教儿女的一些提醒，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假如说是他们的行为不正，不只是羞辱父母的名，也羞辱了神的名。有多多少少的父母因为看到那些教会里头的人的儿女无法无天，不像样子，不来教会。我知道就有一些做父母的在我的面前讲，我不能够送我的儿女去你们教会，因为你们的教会的孩子把我的孩子都带坏了。这样子，这是一个多大的刺激，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假如不像样，不只是影响了我们自己的声誉，更羞辱了神的名，影响了教会的信息。教会主要的一个存在的目的就是见证神。假如一个教会给不信的人一个不好的一个反面的一种情形，让人远离教会，这是我们太亏欠神的地方，这是我们太大的失败。所以弟兄姊妹，管教孩子这件事情是太重要，也因此在箴言书里的这一本所罗门王他从神那里所得的启示里头，关于我们生活的各方面的教导，很看重教导儿女这件事情，有这么多的教训跟提醒。我们上一次讲到，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要趁早管教，当他们还可以受到我们的影响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个时候来教导他，不要等到他们那种顽劣的那种个性已经成型了，在那个时候你再想去影响他们已经不可能了，到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弟兄姊妹，多少次我在教会里头跟父母们讲，我说这么多年来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你不早早的教导你的儿女？有的时候我看到那父母那种伤心的样子，哎呀，我讲不出这个话来，因为我实在看到他们很可怜，因为已经太迟了，机会已经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充满了智慧的，神的话这么说，我们就应该这么做。这么样做了之后，我们才会发现神的智慧在什么地方。所以神的话教导我们要趁早教导我们的孩子，这个是在19章第18节。我们现在再来看一节经文，在22章第6节，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孩童不是教养大孩子，是教养小的孩子，你让他能够走他应该走的路，这样子的话呢，他到老也不会偏离。因为他小孩子的时候，你给他的教训就会影响他将来的一生。等到长大了，这些从小的时候他受到的教训，所领受到的规范，很自然的就会影响到他怎么样子来走人生的路。可见弟兄姊妹，我们要趁早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要等到他们已经成型了，个性已经 养成了，你再要去改变它就不可能了。而不只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趁早来管教孩子，我们还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必须要管教。有的时候父母以为说，哎呀小孩子都是个样子，不必要管了，将来他自然会就变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十分之十的一个错误，因为孩子是必须要管教的，你不管教他就无法走正路。这是神的话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看29章第17节，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我们看到没有，你要管教你的孩子，这个孩子就会使你安息，使你喜乐。换句话说，你若是不去管教，你就没有把握将来这个孩子是使你喜乐，使你能够得安息。你永远会因为他的行为，他的生活来搅扰，没有安息。所以我们不只是要趁早管教我们的孩子，而且我们要了解孩子是必须要管教的，你不管教他就不行。我记得我们小孩子的时候，现在可能已经没人做这个事了，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去到那个叫做私塾啊，就是教古书的那些学校，一个老师下面教几个学生，那么小孩子第一本书什么书啊？三字经，是不是？这是很有名的。三字经里头怎么讲？叫做玉不琢就不成器，人不学就不知义。连老夫子他们都知道这个原则，他们是根据他们的生活的经历有这样子，他们是从观察里头知道的。现在我们的神按照他创造的人的本性来告诉我们，孩子必须要管教，就好像一块玉一样的，你不去雕刻它，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所以玉不琢就不成器，人假如不学就不知义。所以孩子是必须要管教的。第四个原则，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很少听到的，而且到处都讲这个是不好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必要的时候我们要用杖。今天的小孩子不可以打的，而且打绝对没用的。弟兄姊妹，我可以很坦白的跟你讲，而且按照我的经历来告诉你们，孩子必须要用杖，这是神的原则。因为神知道我们人怎么样，为什么今天社会上有这许许多多的少年犯罪的事情，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凶杀的事情。我讲的很坦白的，就是因为孩子在小的时候他的父母没有用杖。小孩子的时候不用杖，大了他就会用杖来犯罪，来杀人。用杖，弟兄姊妹，不是说是一件残害儿女的事情，不会的。我们若是按照神的方法来用杖，这个结果是永远绝对是好的。今天做父母的对用杖这件事情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因为现在这些社会上的自由派这些人，他们说是绝对不应该打。弟兄姊妹，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你，你在孩子的时候不打，将来大了他就是打人杀人的人。为什么今天社会的风气 越来越凶暴，就是因为孩子的时候父母不肯用杖。我们看几处经文，弟兄姊妹，箴言书里的关于这个方面的教导相当多，可见的这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假如这件事情真正的是问题，神怎么会三番两次的来教导我们这么做？我们不要去用杖，不该用杖，因为我们不懂得神的心意，讲用杖是什么意思。我们许多时候用杖是因为我们发怒，我们去用杖，这个是绝对错误的。用杖应该是很理智的，很平静的，很有智慧的一种做法。我们看13章24节上半节，下半节等一下再用。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假如我们不用杖去打孩子，事实上是我们恨他。那你说这是可能吗？因为结果就是这样子。你假如没有用杖去打你的孩子，将来你的孩子长大了，多半，讲得很坦白，多半不会好的。所以等于你在恨这个孩子。再看22章第15节，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小孩子许多时候是不聪明的，我们不能够否认这件事。小孩子懂什么？为什么小孩子不懂？因为愚蒙迷住了他。那个小孩子为什么是个小孩子？就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不合理，他的做的事情不智慧不聪明。那个火不应该去摸的，他偏偏要去摸。那个刀子不应该去玩的，他还去玩。那是为什么？愚蒙，不该吃的东西，你跟他讲这个东西对你不好，他偏偏要去吃。那东西不应该去摸的，但是他看到好玩好看，他就去摸。为什么？因为他是愚蒙。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用管教的杖，因为只有管教的杖才会把他的愚蒙给赶走。你说哦，他大了，他懂事在里面。许多时候等到他大了，他要付很大的代价去学功课。有的时候那个功课要求他所付的代价是他所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我们要了解，弟兄姊妹，用杖是对孩子好的，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更不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再看第23章第13、14两节，不可不管教孩童。上次讲了，你必须要管教。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弟兄姊妹，用杖来管教孩子是对他绝对有好处的。爱的杖，真正按照成心意管教的杖，绝对不会对你的孩子有损伤的。你不去 在他小的时候用杖，将来等到他大了，你对他的损伤就太大了。所以弟兄姊妹，还有比这个更明显的吗？你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两个儿子，一个脾气不好，我在他身上用杖的次数比较多。这是这个儿子，今天是最孝顺的一个儿子。所以弟兄姊妹，我可以很坦白地跟你讲，太多这样子的例子。29章15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什么是放纵的儿子？就是不肯用杖来打的那个儿子，就是放纵的儿子。你去用杖打，你倒能够增加他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杖打用杖是对的，而且是好的。那么我们要考虑考虑，到底这个杖怎么用？是不是看到孩子不听话，就拿起杖来无头无脑的乱打？那这样子小孩子马上就听话，是这个样子吗？不是。杖打之处，杖打的地方，圣经上都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就用杖。第10章13节，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那么箴言书里头有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杖是在背上打的，这个背是受杖的地方。我们再看第26章第3节，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你看，圣经总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地方是用杖的一个地方。再看第19章29节，刑罚是为习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弟兄姊妹，这个背在什么地方？我们以为这个背就是我们现在的背，不是的。有一位学者，他专门去研究圣经里头希伯来文这个背是什么地方。弟兄姊妹，这个背就是我们背后那个肉最多的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那就是我们的臀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杖打什么地方？杖打那个臀部，那个地方都是肉，那个地方没有骨头，那个地方不会伤人。你看到没有？神不只是教导我们用杖，而且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去用杖。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去对儿女有伤害，好，你不听我，我就打你，我就来在你的身上就来好像消愁消恨。有些父母是这样子的，对那个孩子打起来无头无脑的打，打的那个孩子遍体鳞伤。 我有一亲戚，他前妻留下来了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前妻跟他没法子同住，那脾气太不相合了，所以就跑掉了。跑掉了，那么就在法庭上，夫妻双方面就争这个儿子，那法庭居然就把这个儿子判了给他的丈夫，那么他自己也同意把这个孩子给丈夫，他说我已经这个家我都不要了，那这个孩子我留着干什么呢？所以他就另外就嫁人去了，就把这个孩子留给先生。这个先生很爱这个孩子，但是不久他又讨了一个太太，这个太太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应许这个将来的丈夫，他一定要善待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是前妻留下来的，是这个丈夫所钟爱的。那么丈夫也相信这个女的讲话是真的，居然这个孩子也被他骗，因为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到他家里来，对这个孩子很好，这个孩子后来就鼓励他的爸爸去跟这个女的结婚，他说你娶她好了，我要她做我的妈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亲生的妈妈跑掉了不顾他，他心里面很受到伤害，所以他就愿意接纳这个女的。哪知道这个女的来了之后，起先一段时间还不错，后来自己生了孩子怎么样，就虐待这个前妻的儿子。这个孩子很懂事，不敢告诉爸爸，怕那个爸爸好像这个为他生气。但后来有一天发现他的儿子膀子上身上到处都是伤痕，是什么？是他的后母在他的身上责打痛打。用子民，这个不是神给我们的教导，神没有叫我们用杖来乱打我们的儿女，不顾及伤害我们的儿女，这个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神一切的做法，亲爱的弟兄姊妹，都是出于爱的，都是要造就他的儿女的。所以用杖，神说你打他背后那个肉多的地方，你去打他。所以让我们不要忘记，管教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必要用杖。我个人的经历，杖是很有效的，许多时候只要用一次就够了，孩子一次受了杖，他就对杖就产生了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恐惧，你只要提到那个杖，在他的身上就产生了果效，偶尔在他的身上去什么拍几下了什么啊，这个打几下，这种没用的，没有效的。我有的时候听到父母讲，我不是不管教，我也管教，有的时候我甚至也打他。我跟父母讲，我说你打他打得不够，打得不对，按照神的话去做绝对是对的。我刚才不是讲了吗，我两个孩子，一个老大受过很多的杖，我的老二只受过一次，因为第二次就不需要用了，我一提马上就产生果效了。所以弟兄姊妹，杖只不过要折去折下折断那个孩子那个顽劣的那个个性，那个目的达到了之后，我们就不再需要用杖。 说神的话是有智慧的，千万不要听到今天那些时髦的那些教导，这个没用的。根据我们的统计，弟兄姊妹，所有的统计数字，我讲的很粗鲁的，都可以丢到垃圾桶去。第五点，我们要随时管教，这个是在13章24节，刚才我们看了24节的上半节，讲到我们需要用杖，这个24节的这个下半节说，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有的时候我们用杖只要用一次，假如我们能够在用杖之后，我们要随时的来管教孩子，就可以避免必须要用杖，不再需要了。随时管教，看到他不好，看到他错误，立刻提醒，他也就会立刻就更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们要用杖，很有智慧的用杖，然后跟着随时管教。弟兄姊妹，我教养儿女是一个全时间的一个责任，是一个时时刻刻的责任，不是说是看不顺眼了再去毒打他一阵，这个不是管教的方法。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看第六跟第七两点。